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在这里呢，其实如果按照修心的这种法门的话，开始念皈依发心，然后就是祈祷三宝上师这样子啊，修七之供，如果有那个时间正好这个结合这个禅修的时候，可以就是早上的话，修菩萨的仪轨啊，摄受这个受菩萨戒。然后这样以后呢，就是，放松下来以后，安度在这个寂止的这些禅修上呢，就是让心不动，让心呢就是不要散乱，所以有很多种的方式，包括数呼吸，这种的方式让心定下来。其实让心定下来是很多修行的要求。很多种修行的要求，特定的思维，包括助力心、菩提心、空正慧这样子的话，都需要先把自己的那些杂念呢，就是先让它就是回顾自心，让自己的心呢沉淀安静下来。这个安静下来，有时候人觉得说我的思维就是像爆米花或者是冒气泡，水面上冒气泡一样的，就是此起彼伏的，我怎么能让它静下来呢？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是如果是看一个固定的固体有帮助，看固定的一个固体以后呢，就是让你的眼睛和这个就是要让有心的像一个大象的话拴在这个木桩上，那个木桩呢就是它的这个移动的范围，它不会跑太远，所以你只是说记得说也让自己心定下来，然后前面如果观想这个佛菩萨或者是有这个传承上师照片这样的话，去安住在礼敬和这种的恭敬心当中，这也有像的。当然另外一些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数呼吸，数呼吸的时候不用着急啊，现在要数呼吸，马上数呼吸完了然后做什么，然后做什么，这样的不是那种的心。虽然因为我们讲课的时候是因为在一定的时间里面需要讲一些内容，所以也好像话有点赶了，但是让你自己修的时候不用这样赶，就是要放松下来休息。然后休息以后呢，就心自然会落定，就像不要搅动的水，就是它会呈现清澈，如同那如果没有乌云移动的这种的天空，自然恢复晴朗，我们的内心呢也一样，没有被杂念和妄念纷扰的时候呢，心自然会回归到这种清净。所以这样稍稍的休息一下。 然后你心足够清净的时候，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妄念纷扰。就是心安住的时候呢，就是只要稍有一定的专注的时候，身心自然会得到清安。这是为什么？有些人，比如说看书的时候，他好像时间过得很快，因为他对某虽然脑子在动，但是动的时候对某一个就是。动里面它也有一个不动，就是它对抛弃了其他的，就是无关的那种很多的干扰嘛。所以有些人可能做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好像觉得时间快，然后好像身心还是挺愉快的。但是如果机智的禅的话，更是如此，连那一件少数的一些专注的地方的那种的业务也没有，所以变得更加清净。然后在当然本着就是念头升起的时候，希望是一种的善念。这个善念呢，就是我们修行为了就是觉醒了，让那觉醒来帮助众生，他们得到觉醒，遣除一切的苦恼，一切的迷乱。最终呢，获得自己本有的觉醒的心的认知，所以利于一切的这些幻想的折磨，所以基本上是幻想之为那种实有而产生的各种的痛苦。所以今天我们的修行七要，这个呢就是，本身是佛法的一部分，这一类的法呢，在藏地把它归类为一种就是修心的法门了，就是实际上修什么心呢？就是修菩提心，世俗菩提心为主的，当然有时候就是也会讲到这个深意菩提心，但是大篇幅的比较多的是世俗菩提心，所以在。世俗菩提心呢是很重要，有些人会想到说我要了悟空性，那世俗菩提心好像不究竟，好像是叫世俗嘛，我们不是要了凡脱俗，成就正觉，这样讲的时候好像就是二元的，不究竟的，所以很多行为是造作的，这样想的，但事实上面呢，佛法里面讲到广大的。这种慈悲心，和深深的智慧，所以广大的慈悲心本身指的就是这种广大的无条件的就是利他的一种的爱，所以这个部分的教法非常的深奥，所以从就是有些人会想说，这大乘佛教的两个主要的传承，一个是就是佛陀。传承至龙树菩萨，即由文殊菩萨传承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个法门，就是身见派。然后就主要教导无我空性的这种的智慧啊，主要是空性的智慧，中观的。那，就是即由弥勒菩萨到无著菩萨这样传承下来的呢，就是广行派。那这两个里面呢，同样都究竟的。并不是说就是说一个究竟，另一个不究竟，有这样的看法的话，有些人会说啊，那就是说， 讲到空性，当然圣贤派的这个见解是最究竟这样讲的。广信派，因为我们说佛证悟佛果，这时候必然要修行色法二生。色身就是在现象界菩萨佛化现这个法报身色身，以及帮助众生了，利益众生现前这个就是色身的这种花苞的这个色身了，这样子的一种的就是来源。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利他的，因为我们不是刚才说修行证悟佛果，利益众生，或者是为了利益众生证悟佛果，有这样的一个证悟佛果以后，之前都有利益众生的一个心愿，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信派的教法，尤其出众的这种的教法。尤其是讲到这个三转法轮的佛性如来藏的教法，读到这个宝性论这样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啊，那才是究竟的，可能二转法轮都不究竟嘛。中观的这理居六论呢，就是可能是不是那么究竟的，有人会这样想的。学到中观理居六论这些时候呢，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弥勒五论可能是不太究竟的吧。应该是就说，空性的这些教法上面的一种的误解，这两种，或者是对明和空的两种的方面偏多于一方的时候呢，会起这些念头。所以，事实上面来讲，就是乃至于证得佛果，现前二利，自利法身、利他色身了，或者说如所有智、尽所有智的当中的。二转法轮如所有智的智慧，尽所有智三转法轮的这种的成就啊，所以根本上面还是要就是任运于菩提心，所以菩提心的这个教法上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要因为就是了解空证的这种的修学的时候呢，忽视这种慈悲与方便。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解脱之前呢，就是还要获得。闲暇是圆满的人生呢、啊，继续就是修行集资进账。你不注重方便善巧，这样的话，空性的教法不一定修得这么样的圆满。而且以前有一些大德也会说，如果离开世俗菩提心去修空证的话，就是在这种寂灭的这个境界上不会往上就是跃升了、啊。所以这个意思，他是为了强调这个世俗菩提心的重要性。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就是同时重视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同时重视弥勒的传承和龙树菩萨的传承。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那在这个修心的这个传承当中呢？这个修心的传承就 Logion 这个是比较后期这个概念和这种的，就是单独作为一个很大的一块儿，来专修的那一种的。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藏传佛教里面形成的时候，它有一个历史传统嘛。所以，这个当然已经在藏地已经就是传承千年的一个传统。所以说。但是尤其是噶当派的这个祖师们，就是口耳相传，传承下来的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藏传的这个很多修行法门的，大家各个就是各宗各派都会从这边就是引荐更多智慧。那阿底峡尊者，他的这个传承上来讲的话，他有深见派、广信派的两个传统，所以大乘佛教的这种主要的法脉传承他都有。他有几位的这个上师，就是我们说的，法铠大师是吧？或者是说法护大师，还有就是弥勒瑜伽，然后还有就是金钟法衬这些传承当中呢。他们有这个弥勒的传承，也有就是修持中观的这种传承，乃至于就是说，金柱法称大师有特别的一些不共的一些修行的法门了，所以说阿底峡之上主要是追溯到印度， 在阿底峡之下的话，在藏地来讲的话，就是阿底峡的弟子，中东吧，亚运中呢，他是一个就是在家人嘛，他以前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传记啊，这样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所耳闻了，中东吧，然后，这个中东吧有三个弟子嘛，三个比较著名的弟子。然后这个普陀瓦、切卡瓦和普琼瓦三个，但我们可能这些名字不一定那么样的。上一次有个居士也跟我说，华智仁波切传记讲的时候，那些名字好像就是用藏语念的，让我感就是可能感觉到好像不知道在说谁，也记不下来。所以可能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早就耳熟能详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名字确实就是。用中文写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写法，甚至华智仁波切都有，就是巴楚仁波切，或者是密判仁波切、麦烹仁波切、密判，就是有很多种的写法吧。有些写的大米的米，有点写，有些人写三点水的米，有些写弥勒的弥，弥勒菩萨的弥。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有点就是台湾的念法。就是大陆国内这种的念法，还有其他的一些人自己就随时就是大概的根据音，或者他的老师或者其他的一些藏地人是康区人啊、拉萨人、安多人，这样可能发音有一点，或许在个别的这些名词上面有差别，有差别的，所以他们就以为自己的上师所念的这是最准的，所以我有时候就念那个。藏文的，我们那边的一个就是，基本上很多也是差不多的，也不会说差别太大。但是有一些就是你知道那个规律，在哪里就应该是可以的。但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阿底峡尊者，然后隆敦巴的弟子就是普陀瓦，然后普陀瓦这个弟子有两个如。太阳一般的夏尔瓦和如月亮一般的朗日唐巴两个尊，那个两个大弟子嘛，所以这个切卡瓦呢，就是依悉多杰，就我们这个作者呢，他是那个夏尔瓦的弟子，所以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2世纪的时候的一个人，所以因为就是介绍到。这个作者的话，我们稍稍的，就是，给大家留个印象。这个奇卡瓦，这个人呢，就是，是一个，就是他的家世来讲的话，是尼玛派的一个家世。他就是他们的家乡就在这个雅砻谷，就是雅鲁藏布江流经的这个地方。他可能也是比较后期的时候才开始的时候也接触噶曲派的传承啊，其他的，但是后来有，就是受到朗日藏巴尊者的这个里面的，什么亏损失败自受取愿将胜利奉献他那样的一个寄颂以后，这个大家也是多数人听过的，他说那时候他已经26岁了，然后，在这个之后呢，这4年间呢，从这个，就是噶西多巴，从他的面前呢，就是坐下呢，就学习噶当派的一些对于菩提心的教法以后呢，就是产生了很深的信心。然后之后呢，再去寻师啊，怎么样？就是最后说开始好像是也是去寻找这个朗日唐巴尊者，但朗日唐巴尊者已经圆寂了。然后后来就是说去夏若王那边。夏若王学了2年以后，好像他并没有得到之前他就是很受触动的这个自他交换的法，所以自他交换确实是，就是一个人说有这种心灵相通啊，或者说某一种的共勉共识，已经达成共识的意思是他们没有再分歧，没有冲突的意思嘛，有共勉或者是有那种的意思说啊，大家。就是有这种，怎么讲呢？共同的认知吧，有这类的，所以说，自他交换对于任何一个冲突来讲，或者是矛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不论是你对孩子的，或者是父母的爷爷奶奶之间，或者你只是任何朋友亲戚什么之间的，或者你认为远方的这个敌人这些，就是说有一种的自他交换的心理，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找到方法来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自他交换的能力的话，可能偏多于某一种就是错误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或者是说更加强硬，或者更加就是不合可收拾，就是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他对于本身很有慈悲心的一个大乘根器的人，对于这种自他交换的一些法门呢，就是生信心，然后前去以后好久两年之内呢，没有受到太多这方面的一些教法，然后据说是说，这个奇卡瓦问夏若瓦，说，自他交换的法是不是一个在证悟途中呢？就是是不是一个很纯正的法？他的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一个根本的这个纯正的一个法？然后他的师父就回答他说是，这种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便，并且引用了就是说龙树菩萨的《宝曼论》里面的一些偈颂来回答他。所以后来呢，就是切卡瓦要求就是请赐受这个教法，那他师父就说你应该承诺在那边呢好好的就老老实实修行9年了。如果有这个承诺的话，我就传给你。然后就契诃就是说立誓，就是前面6年，后面3年，一共在那边就是驻留9年，全身心的就是投入来修习菩提心了。所以，自他交换的这个法门让他非常的受用。其实就是法修起来困难不困难，挑战大不大？能不能克胜烦恼、战胜自己，很多方面就是一个信心，就是一个对善的信心、对智慧的一种的通达。就是然后，如果说信心上面对法的信心上面，或者对自己能够修行的这个上面的意愿没有提升出来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修不起来。但是他呢，就是断出这种我爱执念，升起菩提心了。所以这个法师是这么样的一个法师，所以自他交换或者是说为其他众生修爱心，这个有些人认为说是可能是自己吃亏痛苦，其他人就受益这样的一个法门，但事实上面呢，就是我们是一种现象的当中的依存嘛，相互依存的现象，而且就是说有人献了爱心。有人帮助别人，一般来讲的话，当然这个三世的过去的一些业牵扯比较复杂，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你对别人好的时候，别人也会对你好；你对别人恶的时候，别人也会对你恶，就是一般的基本的事实吧。这个可以就是延伸到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世当中的一种复杂的牵扯，但是本质事上面是这样子。所以你想帮助自己，应该首先也帮助别人，或者说我们解决这个痛苦的话，从这个痛苦本身着手和痛苦的因上着手，哪一个更长久呢？当然是痛苦的因上去解决的话更长久。那从因上解决了呢，就是这种不想要的那些果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但是我们因上面呢造相反的业，不想要，就我们想要这个快乐，不想要痛苦，但是我们造的是痛苦的因。毁灭这个快乐的因的话，那我们最后就是与自己的愿望呢，就是相悖。这个在入心论里面不是有吗？众生欲出苦，反心痛苦因。愚人虽求乐，毁乐如灭愁。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偈颂说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说龙树菩萨也有说嘛。就是说，众生想要就是去除快乐的话，就是必须要去除这个痛苦的因，而并不是痛苦本身。痛苦本身会随之消失的，你不用就是花大力气在这个暂时的果上面，而是在应该花大力气在这个因上面，再造就什么样的因呢？所以说，想要 这个除苦因呢、啊，除这个痛苦的因的话，必须先就是有一种建立一种的信心，要帮助别人，所以自己就是比自己甚至更重要，就是说比自己更或者比自己重要，相信以这种的人说，一般来讲就是为了帮助自己伤害别人，这种是一种惯性的念头比较多。或者是说不顾，也许不一定伤害，但是不顾别人，这样子。但是说灭除这个苦因的话，就是要相信他人比自己重要，这个就是除苦的法。所以说，如果要根本上面就是除尽所有的苦呢，这个就是要获得大解脱。所以就是说我们说的增上善，决定胜一样。这两个悲智结合起来，就获得大解脱的根本就是圆满的菩提心。所以说，就是这个心呢，从哪里说修起呢？就是从有爱他心，或者是了解利他的功德，就是自私心的过患这样开始。所以这个心要很坚定了，就是坚固的像这个大山一样。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内心当中升起一种我要坚定不移的，就是走这样的一条路，就是什么时候我都能够，就是想到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人，也想到如何去修，包括自他交换，自他自亲他众是吧？就是无我利他种种的这种的，所以顾及到其他众生的安乐和需求。从这些上面去了解，当然根本上面也是有时候就是一切都过分真实的时候，我们总是陷在某一种的局限里面，所以最终来讲，还是要了解，即便我们所关心的这些现象呢，就有某一种的，怎么讲呢？真实发这种世俗菩提心，但是深意的智慧还是时时的告诉我们说，这些本身并没有究竟的真实。就算是在这个金珠法称大师的一些传统里面呢，他并不开始强调这个就是马上除我执那种方面，他是就是说把这些一切的经历呢转为这个道用啊修行啊，转成逆增上缘的这种的法门，这种的为主的一个就是就是引导的一个方式吧，所以说，金州法称大师的这个，我们说他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吧，就是修行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口诀上面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些人说要修无我，其实困难，我并不相信无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都有这样，就是说没有。也不对，说有也不对，有也说有，那你就是用理性来推，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个实存的物质，实存的心呢？所以除了物质和心以外，还有什么现象？所以，但是你说没有的话，那就是一切都好像轮回涅槃，讲这么多，就是因果以及断恶行善这些，那这些呢有没有意义？有时候会这样想，所以这个是说。找一，不要说凡夫的智慧，诸佛的都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的存在，那没有呢，就是罗涅之际啊，这个有过去的大德有这样讲，所以说金州法称大师的这个方式里面呢，就是说，把我执转为道用，既然大家都不是那么容易遣出这个我执啊，开始的时候也不刻意的急着就是把它推到最前面去，遣出啊。当然，这个教法里面会有前面有这个修空性的内容，但是说告诉我们说，开始一开始没有，就是一开始要修无我等等，所以我们有一个这种你自己认为现在的一种状态，正就是你最觉得有一种的我在修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哦，所以说。那既然有我，也有他，所以就是你要把握住这个，这些就是你自己的作为和行为都给 其他人和自己带来的这种的因缘果报。所以说，生于意造作的一切呢，就是净化这个部分来开始做起。所以逐渐的，当然也是能够进入这个就是遣除我执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能够利益他人。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是并不开始就是说遣除这种的。这个上面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们讲的莲花生在淤泥当中，然后莲花开得非常的鲜艳，一样有情绪有烦恼，有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挣扎当中去修行。那的时候呢，就是修行上面的这种，就是体会会比较深刻，所以本身就是在这个结合佛法来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自然而然能够，也许最后不需要一个人给你说无我，你也能够看到这个心的这种特质哦，现象的特质，以及这些变化、苦恼种种的一些现前是如何现前，如何展露它的本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看起来三毒五毒这种的肮脏当中呢，本身能够长养这种的智慧的火花，或者说解脱的这种的开这种果实哦，成就这种解脱的果实。所以没有这个泥土的话，也没有清莲。有这样讲吗？你如果是非常干净的这个水里面也长不了青莲，所以这个以这种的法门来修行的，就意思是说把我执转为道用，把这个在其他的教法里面也有嘛，把种种的这些逆境、顺境、心绪种种的都用来就是作为修行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七卡瓦尊者或者这样，但是恰卡瓦吧，应该叫名字叫。恰卡瓦，它是其实这是一个地方嘛，它的名字叫伊悉多杰，但是平时的时候藏地有这个习惯，说某某人是从某个地方来的，那后来他去某个地方去听法、参加法会，那个很多人可能也许有重名的人，或许是说大家容易记住那个人是哪里来的，所以就说那个先把地名加在前面，然后再说后面他的姓名，这样的一个习惯有了。所以，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切克瓦其实不是他的真正的名字，是一个地方，但是就是连到他的名字上了。所以在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呢，就是说，佛法的修行，很多就是广受欢迎，但是，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修行转念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受欢迎，很多人其实需要修心，很多人有痛苦，内心有痛苦的时候，总是想要找到一些就是解决心理苦恼的这个道路。所以世界上可能就是有很多种的医院、瑜伽馆、心理诊所，或者是治疗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传统的治疗，跳舞、唱歌的、吸烟，这种的，就是乱喊乱叫的各种笑瑜伽、哭瑜伽。也有一些是抖动的这种，吹，就是各种疼着，就是那种就是身上和泥也好，就是跑到水里面、热水、冷水里面那种各种各样的有吧。所以，就是现在这种的，我们说的修心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很受欢迎。在社会各个大众当中，有些并不是佛教徒。人本身确实需要就是自他交换的一种心理，而且有系统的引导的话，就对人有很大的帮助。不仅是说外面受欢迎，这个修行的法门在藏地非常重视，很多人在真诚的实践，而并不是说流行一时，后来就不流行了，或者是有些把一些深奥的传统智慧，可能就是并没有深深的挖掘到它的一种根本的意义和价值。暂时是新的一段时间流行，然后过一段时间，随着环境变化，气候一样就换衣服一样的，慢慢慢慢把它换掉。那样的话，可能还是比较，这个缘分比较浅嘛。所以，但是说，如今的这个时代，你比如说，很多稍微重视心灵的那些人里面，很多人都用这个词，说罗炯什么什么，东林什么东林，就是那种施受法嘛。英文这个专有词已经就是原文的意，就是藏文的那个音了。东林， 很多人说啊，I'm doing dongling practice，或者是就这种的 dongling 变成一个就是词，大家慢慢就是说广泛的，就是某一种程度上面，某一种的广泛上面，就是他们有这方面的认知，所以可像这个法门是有就是传到各个地方吧，而且藏传的很多大德，他们在各个地方也在讲很多。可能开很多法会，但是其中的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有关于菩提心的教法 当然，这个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说类似于神话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故事，像《咸鱼经》里面有的那种的，然后也有很多是这种修行者的真实的这种故事，就比如说有一些说身体就碎成了这个很多遍，然后最后。就是一发愿医，就身体又全部愈好了，有这样的讲的。那另外一些是一些人的个人的体验，就是开始在一些不容易的处境当中呢，他依靠什么样的心力、什么样的信念，就是走过来了。而且走过来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样的痛苦和勉强。虽然处境不容易，但是他内心当中，就是非常有力量，远远就是能够。怎么讲呢？解决这些处境上面呢，并没有他的心，并没有就是被这种处境所就是打倒，或者是被这种处境所，怎么说呢？就是淹没，或者说完全，就是打败吧，这样。所以有些人是很严重的疾病的时候，他们也有修自他交换的，或者是一些大菩提心，广大的这个菩提心嘛。这种的修法，然后就是还有能够就是平静的面对所有的一切，人间的这种的所谓的痛苦啊，人间一般人认为受不了的很多的这种的困苦，在他们的强大的这种心灵的疗愈或者是心灵的这种的修行下，所以能够就是展现非人的或者是异于常人。或者说他们就是常人，但是因为有这些修法而变得非常不平常、不寻常。所以说有些可能在这种怎么讲呢？痛苦当中，他们实际上想到的是如何去帮助别人，或者是说在身体受到极限、生理或者是心理受到这样挑战很大的挑战的时候，内心的这种。坚定和对于这种法医的实践呢，一点都没有松动，有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说，有些人发愿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永远不会就是与这个利他的心呢，就是就是应该我一直永远保持利他的心这样的哦，这种的心呢没有断过。所以基本上我们。罗炯这个，以前有一些人说，人离世的时候，可能他们有一些是因为有禅定的功夫，所以，就说他们所掌握、把握自心的这个程度远远强过于普通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因为这种修自他交换的一些法，然后。真诚的休息，这样的时候呢，确实有这种能够怎么讲呢？就是视个人的这种的痛苦和其他众生的痛苦相比较的话，那个人的痛苦他能够承受的心力更强。因为罗炯这种自他交换或者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是就是比如说军队里面有训练的话，他们是一种伤害对方的一种训练嘛。罗炯的训练的话，就有点像在帮助，就是如果以前军队的存在的意义是战争的原因的话，修行的这个是因为爱和慈悲的原因，这种的训练存在。所以说，以这种帮助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一样的来面对这种人生的生老病死的一些痛苦啊。所以，就是在他没有遇到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很多次的准备。然后真正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从观修、从理解 或者体验和转型的程度上面，远远轻松的能够就是解决这些问题，超越这些局限。那如果一个人非常十万分的避免痛苦的话，就本身把痛苦看得很严重，很害怕，所以进而如果有一些痛苦的时候，就会引起很强烈的那种不安。所以说，或者是说之前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替别人或者是痛苦的本性本质，痛苦承受痛苦的心理准备，甚至是欢喜的主动的承接别人的痛苦那种的意愿不存在的缘故呢，心灵可能就是比较脆弱，然后之类的，所以说有些人呢能够活的时候呢就是优雅平静的生活，然后修行来讲，上等、中等、下等，我们说的有些不害怕死亡，不也没有后悔；有些人呢，就是欢喜的去面对死亡一样。所以说是一种，就是智慧、优雅的一种的人生当中宁静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结束这个生命，甚至就是这方面来讲，修行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已经挣得了一定的成就，那这样当然很好，但是没有挣得这个很大的成就的时候呢，修心具有很大的帮助的力量。我们说的洛雍这个生命可能也许一般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就是还是说一下，就洛在藏语里面呢就是主要是心嘛，信念态度这些洛。然后 John 的话当然是一种的训练，就是从粗浅到深度的这些经过修行而带来的训练，就是改变嘛。我们既有训练而改变，既有训练你的心改变你的脑，不是有这样说嘛？有一些研究脑子的说确实就是想法那些会因为训练而改变，甚至脑神经传递的习惯也会改变，这个就是训练的力量。但是另外一个将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说，因为这种的训练而使你变得更加亲近。洛将，像将这个里面呢，就是隐逸的来讲的话，可以说就是净化贪嗔痴的那种的意思。所以那当然，所以它本身来讲，我们就是这一类的修法，在寂听菩萨入行论呢。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中观龙树菩萨宝曼论啊，其他里面都有很多这方面的，包括平等舍呀、自他交换啊，这方面的修行啊。所以这些内容上面呢就是说引起先重视。然后数呼吸啊，这类的就结合自他交换来数呼吸，吐气、吸气，黑色气体、白色气体这方面的训练，在西方世界也比较受欢迎。认为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从改变一些偏见，改变一些这种内心当中以我为中心的那种的情绪，可以思维利他，不是从个人的这种的偏见的角度去看别人，而是想换位思考。希望呈现完整的一个景象。所以即便是如果受到没有就是说像修行转念相关的一些法门，包括像修行八颂里面像亏损失败自受取愿将胜利奉献，他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广大的爱的话，也会有说我至少也应该去替别人的这个立场去考虑，想到别人的这个需要和他们的愿望，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心了，那还是非常重要。所以说，开始不修心的时候，遭到别人的一些什么挑衅啊、侮辱呀，就是，有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呀，这些，就是自己下堕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上升，这些时候会有内心当中的一些受伤啊、不情愿啊、不甘心啊、嫉妒、骄傲这类的痛苦嘛，所以这些也会随着这个修行转念的修行的这种功夫而不断的去提升改变。所以这个 在很多人的经验当中，确确实实修心的法门呢就很实在，就是结合世俗有烦恼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来讲的话，这个修法呢很有这个帮助，可以就是就像很多人平时戴口罩，平时戴手套，平时怎么样去可能保护就是。就现在戴口罩的话，不会是别人传播疾病，不会是你自己得到病嘛？类似的修心的法门呢，既会保护到你自己，不会造业，不会受苦，也会保护到其他人不会造业，不会受苦。所以这个法门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和应该平时的时候大家不要忽视说啊，那是一个前期的应该修行吧？那等到我已经到了很后面的那种的状态这样想的话，就是很多人需要谦虚的这个头颅低下来以后，看一下就平日的自己的内心了。当然，你已经是，就是不受任何负面的这种情绪的影响的话，那可能就是没有特别需要修这个就是修心转念的这个法门了。你已经超越了这种，但是大多数人相信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修行转念的这个法门呢，还看起来并，就是说是为什么其他的不信仰宗教的人，或者是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也可以修这个法门，就是它是一种，我们刚才说的能够反思，自己的这种过失，能够关照他人的痛苦。所以这种的来讲，本身有很多传统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共识吧。就对于这方面的一些需要的修行和这方面的一些，就是帮助是显而易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说，如果你自己稍微受一点苦，在你能够承受的范围里面的话，也如果能够免除其他人的这种的承受痛苦的话，那时候呢，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心理也会起来。有些人为了其他人的安乐而自己去怎么讲呢？付出努力，这方面这个应该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的这个发心吧。所以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转化内心当中的这种粗大的、粗浅的那种的烦恼，使自己呢就更进一步的了解到情绪的这种粗细的这些变化和他们的这个改善的方式，怎么样去就是转化或者是超越这种的局限？所以我们基本上到这以后呢，这个当然这个修行转念的回归到就是另外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基本的传承了。这些以后，大家都听过阿底夏尊者去荆州法城那边大师那边求法的时候的种种的这个艰辛呢，求这个法门呢，那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就基本上是大家都已经有听过的内容。那这个主要的正文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开始的时候，首先修前行，这上面说的，首先修前行的这个部分。因为前行，大家也这段时间我们也在讲一些前行的课程，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边听课一边修的方式吧，这样比较好一点。就是说修行期要切靠我尊者住顶礼大悲观世音菩萨，顶礼大悲尊者观世音菩萨，所以一般论这些里面呢，会有这个。顶礼文殊菩萨，但是可能就是修慈悲的法门了，或者是说，这个七要本身是来自于阿底峡尊者口传于他的弟子的那种的法门了，就是几乎差不多的很多的句子都可以在前期的那些文献里面能找到，所以这个意思说，基本上是这样子，后期的有一些大的就是。也传授给他们的弟子，他们弟子怎么就是收集整理的时候，也有就是基本的这种的要点在里面的这种的修心的法门呢。所以首先是 就是顶礼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修前行。修前行的话，有些可能上师他们会讲完整的前行，有些可能就会简单的提一下，人生难得，寿命无常之类的，有些会讲到四个，就是共前行，四共前行了。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把所有的修行的方式，转化，说今生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有些法师会刻意的就，比如说他，或许不需要真的，他已经境界上面并不需要这样的考验，他已经能够超越这样的考验，但是有些就为了给他们的弟子们，就是一种以身言教的方式，他可能会说一年当中把所有的一些东西布施出去，有些就不断的积累的，包括甚至有一些法师，他把自己的这种法器也好，这些也就是用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就是做布施出去，只留下一些最基本的这种的一些东西，有这样的，有一些说全部都施舍出去，每年都清理一次，也有这样的，这个原因呢是说修行的时候，如果我们跟随着不断的贪欲，各种的习气的时候，我们是说，因为世间的事情太多，我们需要执着的关心的太多，以后呢，我们并没有提起心力来学习佛法。因为每天的耳濡目染当中的这一些呢，都不是学佛的主题。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说，一个是并没有提起一种学佛上面就深入的想法，然后第二一个是说，即便是有一些是有一定的缘分学佛的，但是因为某一种的，就世间的事情太多，没有办法精进，然后就是牵扯各种各样的事情了。如果听受一部论点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听完全部，开始掉，中间掉，后面掉，所以就是就是零零碎碎的听一点，哪怕是一节课听的时候，也是你本来并没有必须做的事情，也会跑来跑去啊，翻这个翻那个。现在有些可能也有这种嘛，就是听课的时候自己在看其他的东西，上网也好，或者是就是找其他的新闻也好，或者是就是听其他的一些转换频道也好，可能有这种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种不是那么精进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说，一个是不想学佛，一个是说学佛当中呢，就是懈怠、拖延，就是掺杂很多其他东西这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首先应该想到说，生命是这样的难得珍贵，佛法是这么样的难遇。那我们说，我们想一下。就是说，这些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和遇到的这种的教法比较多嘛。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动物，可能就是万亿或者千亿，就远远不止吧。这就是光光是我们的地球上面的生命呢，大的生命，那小的就没有办法计数了。那所以说到今生今世的时候，你可以是就是其他的这种。一种生命的现象，但是在此时此刻，我是一个人的形象，人的状态，那这个是很大的福。我们看到旁边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动物，他们就是说，并不必须是他们的这个因缘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所以说，可能我们也有过去得过这样的生命，将来也会，但是今生今世呢，稍稍在这个时刻呢。我们有一些差别，一个学佛，一个不学佛，一些呢，就是说不懂这个，就是复杂的沟通；另外一些生命呢，就是有很大的语言文字的那些，图像，很多电脑甚至都可以用这些方式来沟通啊。所以说，我们没有生成这种的其他的动物，哪怕是被人认为珍贵的熊猫啊、大象啊，这些其实还是很可怜的，相对于人。有现在大象都杀得没剩太多只，就各种各样嘛。所以野生动物的世界的这个痛苦、苦难的历史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更不要说其他的，哪怕是天人的话，也有讲的， 就是佛讲到贤劫前佛出世的时候，并没有说就是最后成佛的时候，在天人的世界成佛，都是来人间来成佛。所以呢，这样讲的话，天人的福报虽然在其他方面优于我们，当然佛也有在天人的其他地方一些传法，但是我们说的很多重要的这些，大乘金刚乘的种种的法门呢，因为人间的呀。天人的话，各种各样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这些，人间的那些苦恼，以后生不起那种的出离心了。但是在人间的话，就是各种变化太多，苦乐参半，而且就是持续的闻思修的这些机会有，然后也是可以失去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现在更懂得珍惜。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被我们舒适的地方的修行的福报来讲的话，没有人那么样的好，没有他们比人更加的懈怠懒惰，然后对于很痛苦和忙碌的这些众生呢，根本没有佛法的因缘和不能没有这个根器去学习佛法，所以早在这一个时刻呢，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说得道人生是极其珍贵的。然后又想到说，这些生命的，就是数量啊，这些上面来讲的话，人的即便是投生为人的话，能够由这个，就是观心和现象的本来面目，如何去就是修这种的广大的菩提心呢？不是基于个人的利乐上面而产生的这种爱和愤怒这一种的。而是从更广泛的一个角度，为所有的众生着想的这种的心来讲的话，是只有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有佛法住持，有种种闲暇圆满具足的时候，这种的可能性的这个比例就比较高。所以说，就是我们应该想到说，人间虽然不是都学佛的，虽然不是都懂佛法，虽然。不是都能够修行，所以一层一层比一层还少，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止于佛法，没有就是投身到其他道，也没有投身，没有转身为一个不信仰或者是说邪见很重的那种的人呢，那这样讲的话，我们今生今世是还是很有缘，能够就是接触到佛法，所以这个上面大体上面就是我们想到说人生难得。以德人寿命无常，就是那个佛法难遇一遇啊。所以说，就是信心难生，也有一定的信心能够升起来，然后至于这个上师僧团这样的一种的发心的话呢，就觉得说还是蛮幸运的，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无常的这个部分。所以想到无常的时候，好像都是痛苦苦难。但是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的，就是无常本身是一个中性的现象，从某现象本来是如此，因为无常可以由坏变好，也可以由好变坏。从相对的这个世界上来讲，所以刚开始有难过、不舒服，等一下可能又是高兴的、舒服的，有迷，然后又最终来讲就是修行以后成的正觉，证的正觉。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有这个福分，也是有的，所以以及有无常呢，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促使我们的一种的修行嘛，所以如果说人生难得，但是这个难得呢，又是那么样的无常，又是所以觉得说人生间其他的这种的维护都维护不了无常的这个身体。如果我们要用最好的化妆品、最好的运动产品和那医生和护理，最舒适的这个高档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受用包括居所，包括就是饮食，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会跟着无常，还是会就是死亡。所以，但是我们能够观察到这种无常啊，随时都有无常的这种觉察。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会集中精力，就是说不会堕入到懒惰里面呢。那虽然是这么珍贵的人生，但是我就无所谓了，就算了，不会这样想。 就像以前传统当中会就举这个例子说，如同得到一个人身像得到宝钏呢，然后西丘佛法的这种理论和实践呢，像在宝岛上面呢得到了这种的如意的宝物啊，然后就是满载而归，就是代表你最后获得成就啊。那如果说确实有这个下满的船，但是就是这里晃晃，那里晃晃，没有去捞，就是或者是没有去这个无上如意宝，那最后就不能够实现愿望，离苦得乐的愿望。所以意思说，我们想到无常的时候，说我们讲的就是年纪太小的时候没有缘分学佛，中途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烦恼和忙碌，老的时候身心衰落，以后不能学，这样子的情况下，好像就没有时间学，或者总觉得自己生命很长，说又再过一段时间，再过一段时间，再过两三年，再过退休，就或者我闲下来的时候再说，或者当我就赚足了多少，或者是什么什么都已经做完了，就一直往后推的那个习惯，有的时候就给自己就是棒喝是吧？就像那个空中有这个雷声一样，想到说无常是秋云，无常似闪电。然后我们能够当下如果花一点，有些人有这个习惯嘛，早上起来以后像上一次华智仁波切那教导里面也有嘛。不要像这个一般的动物一样，是像从睡当中呢一下子站起来，吃喝拉撒这样就，而是说自己就是先关照这个心呐，然后关照之前的心态啊，关照之后的今后的这个发心的方向啊，乃至于就是晚上和之前的梦境呢，这些上面稍作停留观察，然后祈祷，让心呢就是处于一种的更加圆满高尚或者是广大的一种的发心下，在从事一些修行呢，就是生活、工作这些。所以说，每天都花一点。有些人有说睡前我要祈祷、总结、忏悔，那这些都是很好的。除此之外，中途的时候呢，就是三书神摄持的这个心下持续不断的就是那。有些人做闭关，那当然很好。所以就意思说，珍惜自己的就是当下的这个时间呢，然后哪怕是点点滴滴，尽量还是要想着把握好，不要说我去把握未来的10年、20年，但谁都不好说，有没有20年、10年、30年都不知道。也不要说后悔说过去没有把握好，哎呀，现在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就算了。这两个就是说，未来太远的考虑当然要，但是意思说，这个还没有来到的时候，还要一点一点的就到嘛。过去已经失去的时间呢，有再高兴不高兴，都已经是那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当下的心呢就很重要。所以这个这样子的思维无常的好处呢，就是过去有。这个佛法当中也有讲嘛。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关照无常而去入到这个精神修行的道路，或者是因此而学佛，然后它变成我们入佛门的这个因缘呢。然后中途的时候呢，因为观无常，我们驱散了懒惰或者是自我逃避种种的一种的心呢，就是说像修行纪要里面也有讲嘛，就是不需要别人的见证，你不需要。就展示给别人看，炫耀给别人看你的这个文思修啊，这些，那些根本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自己，就是心里面有数，你自己要将来要面对每个人造作的一切的这个后果，因缘果报，所以自己是自己最好的见证，不需要其他的那种的，就是就是跟其他的见证相比的话，自己的那个见证是更重要的，所以意思说，这时候我就避免了说。在人前修行，在人后就没有什么修行了，或者是这些是想要给说给别人，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的心了。那这样子就是中间呢，就是自己会鞭策自己，把握当下修行，然后最后呢，就因为无常呢，那会有一种无常的帮助下获得一个 就像一个人常，就像好朋友，一个好的老师一直在那边帮助你的话，那你就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无常呢，能够最终帮到你成就佛果，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无常的部分。然后再说就是因果业力的部分呢，当然我们一般讲的止恶行善的这个部分，但是这个是像观察这个因缘果报来完成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就是说我们之前讲那样，不想要受苦，想要快乐，是一种自己和其他众生的共同的愿望。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说发心为利他，是有这个逻辑、有这个基础的。因为大家都不想受苦，那避免大家受苦不是挺好的一个这种原因吗？所以也许你不从这个。如母有情，众生众生都是过去式的自己的母亲。如果不从这个角度讲，你仅仅是说，众生希望离苦得乐，那这个原因就够了，就是帮助别人不需要其他的原因。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说，那在没有帮助之前呢，我们少伤害为主。所以从身体语言和心动机上面呢，也讲我们每天每天想我说的话、做的行为、起心动念当中呢。就是充满了敌意吗？还是说猜忌吗？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有一种对他人的那种的关爱，就是说不是以自己的利乐为前提的那种的关爱，或者是当自己的利乐受到他人的那种无端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保持一种对他人的一种的真诚的关爱之心呢？那很多一般的。状况来讲的话，可能是非常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对我好，我可以对你好；你对我很好，我可以对你非常好。但是说你对我不好的话，我可能忍一下两下之后，就可能会有这种反向的伤害。或者有些就是即刻为思维细微的一点点那个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那种反应。所以这些当中的困局呢？就是说，能够既有观察，业因果，然后知道，如果就是说你自己做的对的话，这个因缘果报就是丝毫不爽一样的，所以它就是你最终来讲，只会你修安忍，但是你就果报来讲的话，你会获得安乐，其他不修安忍的时候呢，就是或者慈悲的时候呢，那可能。承受的这种的危难啊，痛苦啊，这些会随之增加，所以这个上面呢，可能现实生活当中，根据人的心态和所走的误区，这些里面做一些关照，也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说，最终的结论是说，我要就是努力的去制止伤害别人，要积极的去帮助别人，所以从自己的身与意做起，也不要求别人。做的跟我一样，或者跟佛法里面讲的一样啊，自己首先呢就尽量不伤害别人，尽量要帮助别人，这种的心，那说那乃至于我们细微的一些上面不断的改进，当然我们学习佛法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是要从就是小处着手，大处着手，小处着手，总的来讲。要随着这个自己的修行和认知的这个深刻而不断的就是进化，不断的改变。所以过去可能就是说挑拨离间呐、粗恶语啊、妄语啊，就是绮语啊这些没有意义的种种的一些话，觉得因果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我随便说就没事，而且会觉得自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需要说这些，但是最后发现。这些是一个就是不善的那种的道路，而且所有言语导致的这种伤害，并不是在伤害别人，确实也是在伤害大家，就是自己也卷进在这个伤害当中啊。所以说，从这些上面来净化，自己的心呢，那当然就是升起慈悲的心、利他的心，贪嗔邪见，或者是说。种种的我执的那种的心上面呢，就是说不断的去观察， 总的来讲，身与意嘛，就是说，造作业的这个力量是来自于身与意，有贪嗔痴的力量展现在身与意上面去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常常说调伏身与意里面意最重要，那就看管自己的心为主。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怎么样去如法的修行因果，不虚的这种的道理上面的一种的。认知不断的深化的一个方式，然后可能今天的话，可能就，我们在这个千行法上面呢，就平时反正就是努力在这些内容当中嘛，然后。说轮回的本质是一种的痛苦，那我们有些人会想说，世间有很多快乐呀，有很多这种世间的美好，世间的很多这些食衣住行啊，或者是各种娱乐、各种思考，就是知识，有很多世间有这个怎么讲呢？年轻貌美的人啊，或者是说就是自然的风光，也有一些就是新发明、新创造，以前没见过，天上飞、地下，就是水里转呢、地上跑，种种的这些，然后就觉得要体验了，要去外太空啊，要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但是佛法的意思是说，本质上面呢，不离苦、苦、行苦、坏苦这种三种的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生了以后呢，不明当中呢也会死去。如果死的不明白，生的也不明白，也是一种苦。然后如果是就是长的时候呢，有衰老、疾病种种的这种苦，具有分散的苦，然后希求不得和不欲求的那种降临，这些痛苦嘛。所以这样来讲的话，确实也可以想到说这些。安乐是一种有缺陷、有漏的、有局限的，会就是用完、玩完，就是这种的一种的安乐，所以不断的去追求新的，但是最后来讲，就是好像一场空、一场游戏、一场梦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学佛的因缘机会来讲的话，也是一样，要从深层的角度来讲，可能过去积了善业，但是。如果在这个上面不再就是积累更大的这种的福慧解脱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好的这个环境和基础也不是永远的在那边。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讲的话，即便是你不学佛，说我不需要学佛，所以我就觉得世间挺好。但是人还是会担心自己就是失去工作也好或者是说，社会整体有这个下坡路呀。或是乃至于疾病、战争、贫穷那些的现前呢、啊？这里过去也现前过，未来也没有保证说不会现前，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人心恐慌啊，还有这些状况。那在没有这些大的冲突情况下呢，个人的命运又是就是多舛即位啊，就是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前有讲的，就是。病人没有死去，老人没有死去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已经去世了，有这样讲的，确确实实，所以我们必然有个很久远的这个投生，很久远的一个才会死去。那死了以后，是不是又能够获得这个人生？又获得了，又不珍惜的话，也没有什么用。也许获得10次也，我们10次都会荒废掉。那这样子的话，最好把握此生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说，从轮回的这个。过患，我们能够，就是是一种希望，因为能够了解到解脱的这个道路，然后也是忧心，有时候说想到说，我如果没有好好去，就是把握现在，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是不是永远有那样的就是把握不完的这个机会摆在面前呢？用不完呢，也不是。所以说，那有些人过分担心此事，但是你还有，就是此生此世没有解脱的话，你还会有来生来世， 所以此生当中，好像把它看作99.99%的那个精力和恐惧、希望都在此生当中，以后的好像就一点都不关心的话，那可能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只关心轮回而不关心解脱，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所以关心今生，关心来世，关心就是轮回，也关心这个。就是解脱道最终方向上面要走得更远更彻底，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内容上面就四功千心的这个修行七要里面讲的当修千心法，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大家可能稍稍的按住一下内容，这些内容当中 就是回想一下，然后我们就是说的时候，可能我说的太多，但是一些要点上面，我们修行的法门是修什么呢？就是修菩提心。重点来讲的话，就是一种就是无条件的慈悲菩提心了。就是我们说的平等舍这种的，基础上建立的慈心、悲心、无量那种的，然后在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结合日常的那种的，个人的这些内心的浮动啊、境遇，然后我们不需要脱离实际来修一个特别的法门，而是我们基于现在的状况，每个人的内心当中的这种好坏，有些人可能已经就很不错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内心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挣扎这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持续不断的对其他众生修爱心，不要放弃这个。无论再困难，有一个人对你非常无理，他欠债不还，或者是他就是伤害了你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伤害了你的那种之中农。这时候，你内心当中呢，就是保持一种平静，对别人的安乐上面呢，就是不断的就是有这个祈祷回向，有这种的心呢。然后坐上，如果按照说所有一切众生的痛苦我来承担，愿我的一切的功德回向给他们，愿他们能够获得安乐。即使就是如同梦幻当中的这种显现。但是梦中呢，保持这种的大菩提心慈悲的愿这样的一种的心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前说的。然后这个真诚上面呢，就是先有一种就是平静自己的心和升起出离的心上面修这个，就会比较容易。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谛。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所以有些是观想，不是有吗？把这个最不喜欢的人放在对前，你自己的前面来观想。这样讲，有些时候是把父母观想在那边，然后就是说亲朋好友，先父母关好了以后，觉得很轻松，就可以关好，为帮助他们是那是我应尽的责任，然后再加上亲朋好友，觉得我也应该帮助他们，然后再修的时候就说再把这个陌生人呢，就是一些就是不亲不近的那一种，你就平时没有能量，把他们也放在里面，或者是你已经在久远的一个记忆的角落里面想起来那些人，也放在那里前面去修自他交换，再加上一些不好相处的一些人，最后就最给你带来不好的经验的那些人也放在前面，就是逐渐的这样修的一个方式也有，所以。总的来讲，我们没有就是撇下、放下、除开某一个人，对，没有这种，就是所有的应该在这个修行的范围里面。祝大家身心安乐，扎西德勒。